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之际，德国和奥地利等欧洲多国收紧了移民政策。由礼拜一起，荷兰开始和他的两个新根邻国比利时和德国一起实施内部陆地边境管制。德国内政部发言人礼拜一表示，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倒台后，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办公室已暂停所有叙利亚人的庇护申请，直至另行通知。该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叙利亚是今年德国难民的最大来源国。截至11月底，叙利亚难民已提交72,420份庇护申请，其中约47,270份申请受到暂停受理影响。奥地利看守政府礼拜一亦表示，叛军占领大马士革，总统阿萨德逃往俄罗斯之际，奥地利看守政府已经下令停止处理叙利亚人的庇护申请。荷兰、比利时和德国一起将持续实施6个月的边境管控。希腊政府一位高级消息人士礼拜一话俾路透社知，在阿萨德倒台后，希腊亦暂停了约9000名叙利亚人的庇护申请。礼拜一，南韩司法部对总统尹锡悦实施出境禁令，以进行与戒严令事件有关的指控的调查。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南韩高层官员腐败调查办公室宣布已提交对尹锡悦的出境禁令，之后该禁令获司法部批准。当日早前负责调查戒严事件的南韩国家侦察本部特别侦察团在柬埔寨上表示，已对尹锡悦等11名涉案的核心人员立案调查。南韩警方向这个侦察团投入了150名调查人员。团长余忠寿就调查尹锡悦的可能性表示，警方不为戒严时期调查对象设限，将按法律和原则侦办案件。与此同时，南韩国防部发言人全河圭在礼拜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尹锡悦目前仍然是南韩军事统帅。全河圭说，宪法明确定这一项权力属于总统。他强调，韩美军事同盟并未受到戒严事件影响。礼拜一，美国警方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逮捕一名男子，该男子被怀疑是上个礼拜三杀害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汤普森的枪手。据多家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礼拜一早上，该男子乘搭一辆经过埃尔图纳市的长途巴士，在当地落车并进入了一家麦当劳餐厅。一名员工认为他好像纽约警察局发布的通缉公告的男子，于是报警。当地警方在阿尔图纳发现该男子时，他携带了一支枪、消音器以及假身份证件。消息人士称，该男子所持的枪支和上个礼拜三在曼哈顿中城一家酒店外发生的暗杀案中所用的枪支相似。上个礼拜三黎明时分，汤普森在曼哈顿中城的希尔顿酒店外被枪击身亡。当时他正准备参加公司在酒店召开的投资者会议。消息人士称，该男子被搜查出的假身份证中，其中有一张与枪击案疑犯在案发前入住一家旅馆时出示的假身份证相符。礼拜一，中国公司节节跳动及旗下短影片平台 TikTok 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请求上诉法院暂时阻止美国政府的一项法律实施。该法律名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要求母公司节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号之前脱离 TikTok，否则将面临禁令。字节跳动和 TikTok 称，如果没有法院动议阻止，该法律将生效，导致 TikTok 下架。 2023年 TikTok 亦采取了类似法律行动，以阻止蒙大拿州对该平台的禁令。上个礼拜，上诉法院对 TikTok 同字节跳动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诉讼案作出裁决，驳回此案的审理请求，维持美国政府通过的法律。法庭意见认为，第一修正案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言论自由而存在的。美国政府的法案经过精心设计，只是针对外国对手的控制，是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有充分证据的国安安全威胁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礼拜一，中国当局对晶片巨头辉达展开调查，指控该公司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此举被外界视为针对美国近期晶片限制措施的报复行动。中共市场监管局称，辉达涉嫌违反中共反垄断法以及2020年对数据公司麦洛斯的收购案有违法疑虑。该局没有详细说明辉达如何违反了反垄断法。这次反垄断调查涉及辉达2020年完成的对以色列网络设备商麦洛斯的收购。该笔收购是69亿美元，是辉达史上最大一笔收购。在中共监管机构发出公告后，截至发稿时，辉达股价下跌了 3.5%。 这项调查的启动正值美国政府上个礼拜对中国半导体业实施三年来第三波大规模打击，包括将140家中国公司及其海外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在美国实施限制之前，辉达主导了中国的人工智能晶片市场，占据超过 90% 的份额。但是目前该公司面临着来自中国国内对手日益激烈的竞争。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突然倒台之际，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访问以色列，讨论叙利亚问题和地区局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萨维特话俾 CNN 知，沙利文将喺呢个礼拜前往以色列，佢同以色列官员嘅对话将涉及一系列重要议题，包括系加沙达成人质释放同停火协议嘅努力、叙利亚嘅最新事态发展，以及有关黎巴嫩同伊朗嘅讨论。此前，美国总统拜登礼拜日表示，在美国同区域同行评估叙利亚局势之际，他将向该地区派遣美国官员。沙利文礼拜一在 ABC 的早安美国节目中表示，半个世纪以来，一个家族用铁腕统治叙利亚的凶残独裁者已经没了，这个对美国同世界都有好处。但是沙利文亦呼应了拜登的警告，称这一历史性事件发生的同时亦存在着风险，因为恐怖分子、伊斯兰武装分子等可能会利用当前的局势。礼拜一，曾经引发美国全国关注的纽约地铁锁喉致命案，在陪审团经过五日的讨论后，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检方未能证明本案被告在死者的死亡中构成应受责备的行为，因此裁定被告无罪，否决了对他涉嫌过失致死刑事罪的指控。案件始于去年五月，当时30岁的尤文尼利在地铁车厢内大声叫喊并威胁其他乘客。海军陆战队退役军人彭尼将尼利压制在地并锁喉，这一过程持续了约6分钟，最终导致尼利死亡。在为期的一个月的审判中，检方主张彭尼过度使用武力，而辩方就表示彭尼的行为是为了自卫和保护其他乘客。礼拜一，陪审团对彭尼作出无罪裁定后，法庭上随即爆发出欢呼和抗议声。尼利的父亲因高声抗议而被法庭人员带来现场，庭外抗议者高喊为乔丹尼利伸张正义，声音甚至传到法庭内部，令辩方律师要求宣布审判无效，但没有被法官接受。 礼拜日，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 NBC 的访谈中表示，他将在上任的第一日赦免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被告人。在回答有关是否会赦免参与1月6日事件的支持者问题时，川普说，我会非常迅速地采取行动，第一日就会处理。他表示，他质疑司法部对他的支持者提出诉讼是一种腐败行为，并认为这些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背后涉及不正当的目的。因此川普不排除特赦超过900名已经认罪的被告。不过川普亦指出，如果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中有些人的行为表现得特别激进或者疯狂，他在考虑赦免时将设置一些条件或例外，不会对所有被告一视同仁。川普谈到，他会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决策，并对每个案件进行个别审查。他同时强调，他会考虑到这一次袭击的严重性，该事件造成超过140名警察受伤和多人死亡。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披露，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以来，阵亡的乌克兰士兵人数已经达到43000人，这个是乌克兰官方开战以来第三次披露士兵死亡人数。泽连斯基还表示，另有37万宗受伤者医疗救助的案例，包括轻伤或重复受伤。受伤的乌克兰士兵大约有一半后来又回到军队中。与之相对的是，俄罗斯方面的士兵阵亡人数达到198000人，另外有55万人受伤。据 BBC 表示，泽连斯基对俄罗斯损失的估计与西方高级官员提供的数字相似，他们估计俄罗斯的伤亡人数约为80万，包括阵亡和受伤的人数。英国国防部表示，单在11月俄罗斯的伤亡人数就接近46000人，是该国入侵乌克兰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据估计，11月28号一日之内，俄罗斯损失了超过2000名士兵，这个是首次发生这种情况。礼拜一，中共最高决策层表示，为刺激经济增长，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是中共当局14年来首次放松货币政策。中共党媒新华社说，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当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经济工作及其他事项。会议的重点是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以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政治局还要求稳定楼市股市，但没有提出具体稳定措施。路透社报道，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有关新货币政策的措辞，标志着自2010年年底以来中共首次放松立场。该消息传出后，股市和中国政府债券都有所上升，香港恒生指数上升 2.8%， 飙升至一个月来的最高水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